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呢是相当正能量的，这个话题叫做勇闯逆境，直面人生。首先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勇闯逆境啊，逆境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啊，这个1000个人的眼中可能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么逆境呢，就是说我们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或者遇到了挑战，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啊，我们先把暂时把这个定义为逆境。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校园栏目来讲啊，因为很多的留学生也好，在美国上学的以及在世界各地上学的中国学生也好，其实碰到逆境很多的时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身边的同学呢也几乎都是啊每天日以继日的啊在和整个的这个逆境做斗争。其实我又想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些小的故事吧，然后来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留学当中可能会面对的困难。第二呢，就是说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积极的心态啊，去克服这些困难，最后能达到这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实如果说要说困难的话，我觉得在我这6年啊，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生涯当中，困难遇到的永远确实是比成功要多得多得多。啊，困难遇到的困难的次数啊，可能是这个成功的次数的3倍。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是刚刚来美国那会儿啊，9年级。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作为一个14岁的孩子啊，刚来到美国，这个能懂什么呢？是吧？上9年级啊，那会儿呢，这个父母不在身边啊，自己一个人住，是吧？自己一个人住在朋友家，是吧？这也是特别无奈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现在想来啊，这个确实是给我锻炼出了我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能力。要说到真正说困难啊，真正说逆境，我记得特别清楚，我9年级的时候第一堂课啊，做了一个这个英文演讲。那次演讲啊，就是说几乎是它是即兴的，所以根本就没怎么准备。其实这个对于当时我的英文真是一点都不流利啊， ESL 可能还没过呢，这个即兴演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时其实心里想着说一咬牙一跺脚讲完了啊，5-6分钟的即兴演讲其实也不长。但现在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因为现在就是在美国啊，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 public speaking 就是这种啊公共演讲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其实以前在中文啊，以前就用中文其实很能说的啊，当时这英文就算这个词儿啊，英文词儿乱蹦啊，这个稍微逻辑性差了一点，其实可能也应该啊把这个5-6分钟熬过去。其实这个真的是当时是想错了，当时可以说我自己是这个叫什么呢 too young too naive 啊，太年轻太天真了。当时啊想了想啊，当时老师抽了我抽的其实是第二个上去以后啊，那个当时那个题目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次那个题目是当时是一本书啊，讲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那本书当时讲的是为什么罗密欧的这个在遇到朱丽叶之前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其实我已经做好了胡说的准备啊，但是在台上啊40多双眼睛盯着的时候，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就是一直打磕巴啊，说不出话来，当时可能就磕磕绊绊的讲了2分钟，最后我生生是被老师给轰下去了。老师说你这个讲的也不行啊，啊你这个没法过嘛，所以呢再给你一次机会啊，第二天然后就被轰下去了。 就这对于一个当时是14岁的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打击很大的一件事儿。因为没有一个人啊可以想到啊14岁啊是吧，就这样的开学第一天啊，可以说开学第一天啊，当时我们就开学第一，不能说第一天，第一个星期吧，啊，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然后就被轰下去了，然后在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啊，已经成为笑料了啊。这个其实在很多人的自尊心看来是一个件，应该是件挺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怎么说，它其实是发生了。其实我这个是只是我的个人的一点感受，就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啊，当时就是在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在美国上高中的时候，其实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疲于奔命的去应付。其实大家把这时间线往回并拢一下，其实就能看得清楚当时是多么紧张。美国高中是4年啊，9年级的时候刚刚来，要适应美国的环境，那会儿 GPA 就已经开始算了。10年级的时候要拿更多的精英班，也就是 honor 的课程啊，准备 SAT。11年级的时候呢，那就是考 AP 考 SAT 啊，写大学文书。12年级上半学期就已经要教大学文书了。其实真正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每次我记得啊，我身边的这些同学啊老师啊跟我讲的就是说，哎呀，我们的时间啊真的是不够用。但时间不够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间不是我们掌控的，而这个从高中到大学，大学录取也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掌握的，我们自己唯一能掌握的就是啊，把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但这句话其实在2013年2014年啊，也就是我9年级的时候，实际上是天方夜谭啊。让我自己更强大，那这简直是是一句鸡汤啊，但是这句鸡汤可能在当时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自从第一次的演讲之后，其实给我的震撼是挺大的。因为确实当时就是成绩很重要，第一次等于被老师轰下去以后没分啊，没分当时对于一个9年级的孩子而言，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也一直不太敢跟父母说啊，因为这个是吧，确实有的时候万一是父母知道肯定会担心啊，我们也不愿意让这父母担心。其实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报喜不报忧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报喜不报忧他确实是也不愿意让自己家人呐、朋友啊过多的担心，有的时候自己就选择自己扛了。当然我不说他这个到底是好是坏啊，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不过其实这期节目有很多人说我这属于漫谈啊，但是怎么讲呢，是吧，现在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能真正的坐在麦克风前讲出自己这个很挫折很心酸的故事啊，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对于我而言，其实我虽然做电台主持人啊做了这么多年了，做了也5、6年了，但是真正其实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自己比较心酸的故事的时候啊，其实并不多。这期节目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位啊就不是那种特别嘻嘻哈哈的节目啊，因为我不太想拿我自己的这个故事，拿我自己的这些比较心酸的往事吧作为一种调侃，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调侃的价值，那只能是平铺直叙的啊，慢慢来为大家娓娓道来。那次以后啊，这是第一次演讲，还记得是第一次写英文的这个 essay， 这就是这个读书报告，那一次印象那是更是刻骨铭心。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我9年级当时的时候最难啃的一本书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了，因为它是这种古英文的，古英文就跟咱们在高中的时候读什么像陈涉世家呀、读出师表一样，那是古汉语啊，那古英文其实就莎士比亚那会儿这个古英文也是很难理解的，现在看来简直是古英文，现在在我不懂英文的人看来那其实跟天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当时对于我们而言呢，这个也是不得不学啊。那个当时我就问老师，我就说能不能有一种就是 modern English， 现代英文的，那老师就说那不行，因为你的这个文章当中，如果你要写文章的话，就是说你要写读书报告的话，你的这个所有的论据和论点，尤其是你的这个论据论点可以是你自己生发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论据一定得用古英文来表述，然后并且把它翻译成现代英文。这时候我心里打怵，就是我记得当时啊用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时候，这还是母语呢，都觉得很困难，何况是古英文。果不其然， 那篇文章写的是一塌糊涂，就是这么跟大家形容一下，满篇的这种红叉子，大家可能都无法想象，就是这个整个它是 A4 纸，我写了三页纸，几乎全都是红叉子，除了语法错误就是逻辑错误，有点修辞错误，用词错误等等。当时这还是经过我这个反复修改的啊，就竟然是出了这么多的错误，这个让我自己是很难接受。那很难接受怎么办呢？那老师说了，就给这分儿也不高。那老师说，那你就啊慢慢改呗。其实这两个困难对于我而言，其实是把我震醒了，震撼的把我震醒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想改变自己的一些既定的思维定式啊很难，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一套思维方式啊，思维定式。这套思维定式其实需要在一些是吧，在逆境当中才能改变，因为逆境会彻底打破了这种以往的我们可以说比较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啊，从而在这个打破这些思维方式基础之上，重新塑造一个更适合于现在的这个情况下的这些思维。其实我特别相信这种浴火重生啊，这个整个这一套理论。因为其实人都是这样，就是永远都会这个自己的身边的泡泡，自己身边这个 bubbles 或者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啊 comfort zone 啊被击碎，人永远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那没有，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最优秀啊，只有更适合。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我的一个心里话，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我身边很多优秀的同学啊他们也都是在根据这个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地点啊，进行自身的一个改变甚至是蜕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这一切啊，其实都是有据可查的，有章可循的，因为环境嘛，确实是决定人。其实我其实记得以前有一个叫胡萝卜鸡蛋咖啡的这个理论啊，胡萝卜和鸡蛋呢都是让自己内核变得很硬，而咖啡则是融化进去。人家都说这个滴水石穿啊，所以这个咖啡的这个理论就是要融入啊，要改变自己。其实这个应该是很难的，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很多的同学来讲，他们在对整个的自己的这个重塑的这一方面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勇气啊，因为人其实承认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在，但是在其实我觉得在当时我面临的那个情况，就是如果自己不改变，可能高中都上不下去了的这种情况下而言啊，自己的这个自尊心可能要放到第二位了，第一位是自己如何顺利的生存下去。当时我记得看了一个电影啊，那个电影叫这个饥饿游戏啊 ,Hunger Games。其实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很多人对于我来说这个电影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啊，就说哎呀他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残酷啊，如果孩子看。但是其实当时我特别深有同感啊，就是生存下去的这种感受。因为其实人都有绝望的时候，但就是看我如何去应对。当时其实我应对的方式还是没招了，当时就是积极改变，是吧？文章不行，那我就每周都写一篇啊。当时这读书报告不管长不管短啊，让老师啊帮我改，然后虚心请教，就这样啊，这个坚持了两年，最后这英文写作程度肯定是练出来了。其实没办法，我觉得，因为如果真的想练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说哎呀走个捷径啊什么的，但是我必须得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啊，中国那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啊，叫做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啊，学海无涯苦作舟。其实真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尤其是留学生啊，当时我们面临的不光是这个学习上的压力，也有可能很多的是家庭上的也这个压力，因为自己一个人住啊，这个生活方面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自己一个人住，料理自己的这个起居啊生活，同时还要兼顾这么忙的学习。所以人都说这个留学生是这个什么，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这句话其实说的是很对的。因为我们确实是自己锻炼出了自己一些能力，而这些能力确实是对于我们日后的这个生活呀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人最难的是什么？人最难的是扛压力。因为这个扛压呀，其实很多时候都说，哎呀，扛压力是其实是职场啊，可能是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以后啊才会需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扛压力呢，怎么说呢？因为职场上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于四面八方，但是在学生时代，其实压力可能总共可能就只来自于那么几个方面。当然，一个是学习，这个不用说什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当时找实习啊，大家参加社团活动啊，多多少少其实都会面临到这些压力。但是正确来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很难啊。”是啊，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其实这点我不同意啊，因为其实人如果真要想面对一个事情，他会激发出自己无限的潜能。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讲的勇闯逆境啊，因为其实开弓是没有回头箭的啊，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说啊，我自己这个就自暴自弃啊，不做了，不弄了。啊，是吧？好不容易出来留学，我不学了，啊，是吧？这个我认为是不现实的。起码当时对于我而言啊，我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啊，因为我不愿意去认输。其实当时说承认自己不如别人很难啊，认输也很难。但是这也看分什么时候，也分什么事情。啊，当然在学习上的这些事情上，我肯定是不能承认自己比别人差，啊，一定要超过，起码是超越自己。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超越别人或者超越自己，其实我觉得超越别人啊要比超越自己要容易。因为自己，其实我觉得人是最难战胜的对手，其实就是自己，因为要控制自己的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欲望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怎么说呢，正确面对这一些不管是困难也好啊，还是这个整个的这一些挫折也好啊，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其实直面人生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段都要讲的是勇闯困境啊，以我自己的两个这个小例子啊，来畅想一些不能说鸡汤吧，但是也是一些道理。也是通过我啊，就是这么长时间啊留学啊，在美国啊，最后也想一想很多的这些事情，真的。其实作为一个人而言呢，困难和挫折，这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很多面啊。我有很多学弟学妹啊也来问我，就说哎呀，你这个平常在电台主持四个节目啊，是吧，又学习又是 full time 啊，又是拿了这个至少是十二三分啊，多的时候十七八分的这个学分啊，这个课程你是怎么平衡的，你这压力得有多大。最后我就说第一，这个压力是我自己选择自己承受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做这么多事情啊，但是呢我认为做这么多事情对我自己，一个是我可能找到了可能是找到了快乐啊，还有可能就是找到了这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就是不太想让自己特别闲。所以综上所述吧，可能就是让自己找到了很多快乐的地方啊。这个其实我认为一个人的这个满足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就是说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取得一些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样我认为这个生活呀才会更有意思。其实这些话题有点沉重啊，不过但是这个话题又不得不点出来，就是挫折啊，失败，其实这个我觉得认为比成功更难讲。因为其实成功很好讲啊，大家讲啊，这个成功了，那个成功了，成功怎么样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成功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故事。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学传媒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叫 filtered and unfiltered leaders。filter 就是这个滤镜啊 ，filtered。很多有时候大家看到的这个成功啊，都是这个 filtered 啊，都是有放过滤镜的啊。成功其实没有公式啊，我自己个人认为，不是说你。这个考多少分，那个 GPA 很高，你能上哈佛了，这个我认为这样的公式可能不存在。但是如果这不存在的话，其实那就看自己个人啊，我们自己个人敢不敢啊，能不能啊来挑战自己。其实我认为自己的这个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瓶颈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有的时候人总会给自己一种暗示， 就是这个事情我做不好，我做不好，但是实际上如果拼一把的话，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做好的。所以呢，后面我就会讲一讲啊，这个完全可以做好的一些事情，是吧？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青青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勇闯逆境，直面人生。其实，我认为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节目的话题平淡一点反而说更好，因为其实这就是生活嘛，是吧？这个生活不可能都是轰轰烈烈的啊，像这个影视剧里偶像剧里演的啊，男主啊轰轰烈烈的爱上女主，然后互相虐啊，最后终成正果。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影视剧里，因为艺术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讲的其实是勇闯逆境，直面人生啊。那直面什么样人生呢，是吧？那就是我就讲一个直面人生的例子。其实我个人呢，对于数学那是我记得从小就是很抵触的。当时我记得小时候啊，我的老师还跟我讲，就说哎呀，你看你学不好数学啊，你这以后你肯定是会有很大的瓶颈，会遇到很在以后的发展上啊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障碍。说你，但是这些障碍呢是你自己造成的，谁让你自己不好好学数学呢？确实啊，数学其实对于我而言是一种梦魇啊，是 nightmare。因为我就是不喜欢数学嘛，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其实从小学开始啊，一直问到大学，就说为什么我就不喜欢这数学呢？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找到一个答案。那最后这个答案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数学呢？不能说天生的吧，但是就是我不太喜欢跟这个数字打交道。有的时候可能我这个人性格比较这大概齐啊，北京话大概齐就是说，这比如说出去买个菜，是吧？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师傅，这个菜这个多少斤呢？啊，比如说我说来呀，黄瓜来2斤的啊。那时师傅跟我说什么啊，这黄瓜大概1斤8两啊，这1斤7两。哎，我说哎呀，大概其实差不多得了，反正快2斤了嘛，可能就这样了。但这个在学数学上是不被允许的啊，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如果这个数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嘛，您这个1斤8两说是2斤，这种四舍五入肯定是会出问题的。但是其实在大学啊，不管是去学这个学很多像啊商业管理啊，还是学传媒啊，还是经济啊都会用到数学，尤其是微积分。我在高中的时候最后学了统计了，就是为了躲这微积分。所以有时候微积分吧是不能躲，为啥呢？你越躲他越找你啊，这就是我发现一个比较囧的地方了。这微积分吧，我高中4年没怎么学过微积分，到大学了这微积分反而是找上门来了。那这怎么办呢，是吧？如果我这个不修微积分，我大学毕不了业嘛，是吧？那这个是面临的一个很窘迫的问题。啊，最后这事儿不是说我求一求啊，老师啊，求一求教授，求一求这个 advisor， 啊，事情就能解决的，对吧？人家说了，你这玩意儿必须得修啊，不修不行。那这事儿只能一咬牙一跺脚开始弄了。其实从高中到大学啊，其实我有一个感受，这感受非常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多愁善感。这听着其实很残酷啊，就是什么叫没有时间多愁善感？之前我记得我讲过，我们就是一直都是疲于奔命的啊，去应付。 去应付什么呢？就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挑战、学业的挑战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时间静下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去做啊？我们心中的梦想啊，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去回顾啊，因为不同的事情啊，不同的所有的这一些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挑战，生活上的学习向上的这些挑战，把我们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所以我就说，没有时间多愁善感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啊，让自己承受力变得超强。其实数学对于我而言啊，确实是很可能啊，我一直认为数学对于我而言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其实别的科我都不害怕，其实经济，按理说经济其实像微观经济跟数学其实是最联系最紧密的，但是我不怕，因为起码我认为经济嘛，是吧，还挺有意思的，纯数学我受不了了。在大学的时候，我选专业的时候，我唯一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要求啊，就是说问，就是这科用不用修微积分？修微积分的专业可能我就不多考虑了。但长此以往这不行啊，长此以往那人家这个教授也好啊，这 advisor 也好，跟你说就是说你这个啊不能老躲着微积分嘛，你总得上啊。大学这个很多恨不得60%的专业都要求要修什么样的数学课，然后你不修数学可能就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是吧，那我就得好好学习了。这个很无奈，我认为，因为这个数学，但是我学数学的方式可能就很枯燥了。别人做一遍题，我做两遍；别人做两遍题，我做三遍嘛，是吧？笨鸟先飞，我就不信了。哎，最后还是把数学给过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老是跟自己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还是这个暗示，这心理暗示是很可怕的事情。以前我也经常给自己这样的暗示啊，说哎呦我不行啊，我搞不定啊，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都可以搞得定。起码我是认为啊，大家其实都可以搞得定，因为搞定看怎么说了啊，要是说过啊及格搞定啊，这个也算是一种啊过了的方式。如果说优秀啊，那当然这是最好的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所以从很多角度上来讲，我数学对于我而言确实就是个逆境，我躲着它走。哎呀，唯恐啊，就是说我不愿意招你，不愿意招我，那恨不得敬而远之啊，这动不动就是礼送出境啊不理你啊，是吧？我这个，但是敬而远之，最后给自己带来的代价就是数学不行。其实数学不行，在现在我认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试想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数学不行啊，他以后这个找工作各种各样在就业方面就会面临到极大的挑战。就业方面面临那么大的挑战，我也不能天天的是吧，天天就在坐在广播面前白活嘛，对吧？这个也不是个很现实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可以作为一种爱好，但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生活方式，这个可能对于我个人而言啊不是很现实。你总是要找工作的。那找工作比如找工作了是吧，家里的日常开销，柴米油盐都是得用到数学的啊，也得记账啊，也得是善于理财，精于算计，是吧？这个理财啊什么的，这都是数学啊。所以数学不行是很可怕的呀，数学不行以后可能就是让自己生活失去平衡啊。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这有这样啊那样的这个担心。但这些担心呢没用。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你担心没有，你也做事情。其实我认为在美国啊，就是这又让我们到了第二个这个我们的大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讲了没有时间多愁善感，第二个话题就是非常实际，就是切中实际。其实勇闯逆境啊，直面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我认为就是切中实际。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多愁善感，没有时间。什么叫没有时间多愁善感？那么就导入了我们第二个这样的话题，实际。就是什么对自己什么最有效做什么，讲究效率。其实我们时间都是很有限的，像尤其是像我在大学的时候，一边要做着这个广播啊，一边还要学习啊，当然这个就叫切中实际了，就是有什么要就要做什么，是吧？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我恨不得真是有时候真的是吧，恨把一分钟掰成两半花啊，一分钟过成两掰成两半过啊，为什么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啊？这个其实都是很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经济学上讲这种东西叫 scarcity 啊，叫做这个限制，有 constraints， 有 scarcity。既然有这种限制，各种各样的 constraints， 我们没有就是无限的资源，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所谓的叫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资源啊用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啊，而且是非常实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这种话其实俗话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切中实际啊，其实这更是这种勇闯困难、勇闯逆境啊，这个直面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一个 mindset 啊，一个出发点。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啊，就是说，哎呀，你这个节目啊，有的时候做的确实有时候很无聊啊，怎么样？其实，哎呀，无聊其实这个事情很难解决。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话题就是很无聊，像困境这种东西。是吧，如果也不能伤公司太邪乎，我也不太愿意，是吧，拿自己的这个过往的一些事情啊进行一个所谓的调侃。因为这种调侃确实有的时候也是让我自己觉得，哎呀，就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这么平铺直叙的展开在大家面前，也就希望大家能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事啊都是非常值得聆听的。其实我在美国的这6年时间当中呢，当然了有很多快乐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也是落寞啊，也很是失落，是吧，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到这个呢也要下一件事情，其实说数学啊，讲演讲作文啊，这三件事了啊，第四件事其实是更可怕的，就是当时出过一次车祸啊，还是在感恩节啊，2015年的这个感恩节啊，出过一次车祸，人生当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车祸，6车连撞，气囊炸开了，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时是什么感受？就是大家都很难想象，当时的感受就是说，哎呦，我天，我去，我这个真的是挺不过这一关了。当时就我能看见这个白花花的气囊啊，照着我的脸，邦当就撞上来了，最后可能我都不知道最后自己是怎么醒过来的。很可怕，很可怕。这也其实就是逆境。其实现在回忆的时候，我都心有余悸。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才让我真正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哎呀，以前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有很多自暴自弃的时候，但是在那一个时刻，那个气囊炸出来，我记得可能记也就是1秒钟、2秒钟的那个，就那几秒钟的时候，其实我瞬间的意识到自己啊能够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运啊，多么这个生命是多么珍贵，其实就是在那几秒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人胆太小啊怎么样，但是请问面对在那样的情况下，气囊炸出来的情况下，你可能挺不过去的那个情况下，我认为很多人的人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很多人都会被吓得，是吧，动弹不得。所以其实跟我讲，哎，说车祸没有什么好说的。车祸其实从车祸本身病史确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很不幸的一个事故嘛。但是其实这场车祸对于我而言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尤其是自己啊，对于自己的态度上，对于生活的态度上啊，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可能就是更珍惜与身边每一个人相处的时间了，自己可能对于整个自己今后的这个目标感可能会更强了，自己可能也再也不会自暴自弃了，因为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很不幸的事故之后，人呢都会深思。其实开车也好，其实开车并不是整个事故本身的一个原因，其实本身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在当时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做事确实是会鲁莽一些。但是其实作为事故而言，这次出事本身自己经历的这样的一种震撼，其实我认为在我留学这个六年当中， 最多的其实还就真是震撼，一次一次颠覆自己的认知，一次一次击碎自己的舒适圈，一次一次碾压自己的这个自尊心，最后能达到这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话题其实是虽然很沉重，但是我还是想利用这一期节目啊，55分钟的时间很长啊，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车祸啊，很多人都爱说你不应该呢把车祸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这种个人经历的这些事情还是不要放在这样的事情来讲。但是确实是这个车祸啊，从这车祸之前和车祸之后我确实变化非常大。在车祸之后人可能会变得更小心一点，我就是变得更小心了，是吧？对于整个生活态度这个转变啊，都是用这种不幸造成的。其实当时我记得司马迁公啊，司马迁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过这个在报人恩书当中，他讲这个盖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文王啊被囚禁的时候才推演出了周易啊，孔子在于不得志的时候呢写出了春秋，屈原在放逐的时候啊著写了这个离骚啊，不管是这个周易也好，春秋也好啊，离骚啊也好，都是中国的这个著名的名篇。所以人其实在逆境当中其实更容易成长的啊，从这个古贤啊，上古圣贤的这个例子啊，到于我自己，到我的这个作为一个很平凡的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例子啊，都可以看出来，其实有的时候逆境不是坏事啊，大家其实一定要记住，逆境真的不是坏事，它真的是在帮助你成长。人的这个所谓的成长，人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这种提升，都是从逆境而来，都是从逆境而来的。其实作为逆境也好，成长也好啊，作为勇闯逆境，直面人生。什么是直面人生啊？就自己啊，不要逃避，就要直面人生啊。逃避其实我认为是一种最无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如果比如说我带一个团队，一个人要逃避的话，那我觉得认为这个人在团队当中可能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因为人嘛，总是要团队是一条心，这个我认为比其他的什么都重要啊。一条心的团队啊，才是能这个兄弟齐心啊，其利断金，才能是精诚所至啊，金池为开。所以在这一切的一切啊，都会向我证明了一个，向我其实我自己就证明了一个，像一个证明题一样的求证了一个非常不能说定理吧，但是其实是我的一个信条啊，就是人呐、啊、永远所有的人的这个所谓的尊重也好，自尊也好，都是靠自己的这个努力赢来的。没有，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人会天然的就给你一种尊重，这尊重永远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不管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地位啊，社会地位也好啊，成就也好啊，金钱也好，都是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得来的。没有自己的努力啊，说实话这个真的很难，没有自己的努力可能就什么都达不到了。在什么都达不到的情况下，尊重又从何谈起呢？所以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人有的时候非要把自己啊，让自己这个简直是工作狂一样的拼啊，拼命的去工作。其实来美国这6年我体会非常深刻，那就是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才是勇闯逆境，直面人生。好，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 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勇闯困境，直面人生。这个话题听着很起劲儿啊，那么我们在最后这10分钟的时间又要讲点什么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呀，就要讲一讲整个的这个直面人生的这一部分。勇闯困境啊，很好理解，那直面人生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尤其是关于一开始的这个实际也好啊，这个没有时间多愁善感也好啊，实际上困境真的是成长啊特别好的助力。从困境啊，这个到逆境啊，到成长，都说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不是句鸡汤啊。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同学们都愿意把这个很多的这些励志的话和鸡汤挂在一起啊，它没有鸡汤那么空洞。那么这不空洞的这些事情又怎么样的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呢？这个就是比较难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尤其是从现在的这个竞争上来看，像我们，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一代啊，90后啊，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叫复合型技术的这个要求，复合型人才的这个要求啊，比以往确实要高一些了。现在我看不少的这个同学，我尤其是我身边的同学啊，文科理科都拿下来，现在好像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分科啊，已经是越来越淡化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我们应该又是如何的来，怎么讲，如何的来应对呢？应对其实并不难，最难的其实就是一个心态，还有一个是思维方式，也就是所谓的 emotion 和这个 mindset。 其实我觉得心态啊，心气儿啊是一方面，思维方式啊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思维方式它帮助一个人来捕捉机会。其实机会难不难以捕捉，这个我不太好说，因为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其实从现在这个情况上来看，也有很多同学呢认为现在很多机会是很难捕捉的。其实尤其是做媒体的，像我们做媒体的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既是做媒体的还是学生，所以这个双重身份啊加在一起，不由得让我开始想，为什么在这两种身份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就很难兼顾呢？因为媒体它追求的其实还是一个最新的时效性的一些信息，而学生要学的其实很多的是过去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教科书不可能永远是最新的嘛，这就矛盾了。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呢，还是一直的是吧求新求变呢？其实我认为这应该都有。很多人就说，哎呀，你不应该往后看，要往前看。其实我认为人呢是既要往后看也要往前看。李世民啊，曾经唐太宗李世民啊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所以呢，李世民啊，作为一代雄主，他也是既能往后看啊，也能往前看的一代雄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人其实最重要的还真的不是什么所谓的啊，可能还真的不是什么所谓的我们一定啊，一定非要怎么样，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当刚才我还想到，作为这个勇闯困境、直面人生，很多可能很多的听众可能会把它理解成啊，不管怎么样就去拼了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不是让大家去一味的钻牛角尖去较劲。实际上这期节目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期节目最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其实我认为我一直特别像是一个倒霉熊的角色呀，啊，就是无数次的被蹂躏吧，可以说，但最后人还是浴火重生了。啊，我记得是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收到拒信也有那么个啊大于等于十封吧，是吧？申请实习有的时候又会收到很多拒信。其实我觉得我收到的拒信的这个数量远远比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数量啊要多。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啊，这意味着这位同志很失败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拒绝也好 ，say no 也好 ，rejection 啊 ，whatever 这些东西，我认为确实是锻炼了我很强大的内心啊，所以我才能这么谈笑风生的、平淡无奇的跟大家来叙述啊这么多这些思考啊，这么多的这些所谓的想法吧。其实人呢，也我认为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这都是要勇于克服啊。其实困难啊不能击倒人本身，困难不能击倒自己，而只有自己啊才能击倒自己。所以这么多思考，这么多的所谓的体悟啊，这么多的感悟，这么多的这个体会。其实我认为体会和感悟啊，其实我认为是都非常重要，因为体会是亲身的，感悟是体会，更是一个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感悟其实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脑子啊去感悟。这两个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有了体会，有了感悟，有了勇气，是吧？这样才能勇闯困境，直面人生。好，我们这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